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20年前，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戴蒙德·戴教授来到了复活节岛，他要破解岛上的谜团。这里除了有900多尊巨型石像以外，戴教授还发现了一些诡异的岩画、奇怪的文字、阴森的地下洞穴，以及遍布全岛的人工碎石和各种骨骼残骸。真的就像发生过什么超自然事件一样，岛上的居民似乎一夜之间退化，从能驾驭巨石的文明变成了落后的部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戴教授离开复活节岛的时候，他说这里预言着人类未来的结局。所以戴教授究竟在岛上发现了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时间回到20年前，戴教授的飞机从智利起飞，时速800公里，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至少要飞5个小时才能抵达复活节岛。几千万年以来，没有罗盘和定位系统，这几乎是一座不可能被人类发现的小岛。它实在太偏僻了，往东3600公里才是智利海岸，而往西至少也要走2000公里才能到达离它最近的友人岛屿。南北方向就更不用想了，那简直就是天涯海角。复活节岛上居住的拉帕努伊人，俗称东波人，也就是说东部方言的波利尼西亚人。而所谓的波利尼西亚人呢，他们本身就充满了谜团。专家们说，这是一群在5000-6000年前征服整个太平洋的神奇种族。太平洋的面积足够把地球上所有的陆地都装进去，但他们却向西登上了马达加斯加，向东抵达了复活节岛。后来专家们根据他们的语言和地理特征，把太平洋分为四大尼西亚，最东边的就是波利尼西亚。他们的航海技术最夸张，从夏威夷到复活节再到新西兰，愣是在地球上画出了一个比俄罗斯还要大2倍的波人大三角。他们的祖先在5000-6000年前拿着石器，坐着独木舟，就敢迷之自信地去征服太平洋，而结果呢，还真的被他们实现了。无法想象他们当初登陆复活节岛的时候掌握着什么样的天地心技术，就像他们在岛上留下的那些巨型石像一样，似乎正在跟我们讲述着一个什么可怕的史前故事。想着这些波人历史呢，戴教授的飞机降落到了复活节岛上。当地的波人向导来接他们，说了一句，欢迎来到世界的肚脐。没错，世界肚脐，这是波人对复活节岛的称呼。他们从来都知道这是一座孤悬海外的天堂，或者说地狱。波人向导接着介绍，复活节岛在他们的语言当中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仰望星空的眼睛。这是在说那些巨型石像都是45度仰望星空吗？好像也不是啊，大多数石像都是面朝内陆，而且并不仰视。戴教授把这些疑问都默默地记录下来，今后他将成为破解谜团的线索。向导继续介绍，这是一个160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岛屿，大概只相当于11个标准地铁站围起来的面积。岛屿的三个角上各有一座火山，整个岛屿就是这三座火山喷发所形成的。因此整个岛上只有三种石头，莫斯硬度 5.5 左右的火山岩、7.0 左右的玄武岩和 6.5 左右的黑曜石。那岛上的东波人究竟要如何用这三种石头树立起900多尊巨型石像呢？很显然，这个千古之谜也正是戴教授破解谜团的突破口。戴教授率先考察了那个270吨重、21米高的最大石像，这个石像还没有完工，还躺在采石场当中。采石场周围有很明显的运输道路，通过对道路和采石场的研究呢，戴教授破解了第一个谜团，石像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原来石像都是直接从山体里开凿的，先开凿一个平躺的石像，然后把石像的背面与山体连接的龙骨一点一点的凿穿。凿穿的过程当中呢，工匠们会堆叠很多滚石进去，到了最后一凿子，工匠们把连接山体和石像的脐带凿断，这样一尊石像就形成了。接着就是把石像从山体当中取出来，这个过程也不复杂，因为有滚石的关系，用撬棍和绳索就可以完成。另外还有一个窍门，那就是在开凿石像之前，工匠们其实已经预留好了一个非常缓的坡度，石像只需要从滚石上被撬动一点点，它就能靠自身的重力往下滑，滑到下面一个被预设好的坑道当中。 这个时候呢，工匠们就可以用绳索和撬棍让它立起来，接着就是雕刻背面。今天我们看到考古学家挖出来很多地下有深色的石像，这可能就是还没来得及运输，刚刚在坑道中完成雕刻背面的石像。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如何运输这些石像呢？戴教授发现岛上的石像最轻的也有10吨，最重的270吨，平均重量16吨，平均高度4到8米，远古的东波人究竟如何运送它们？这个问题充满了争议，各种新奇的理论也层出不穷。但当戴教授询问自己的波人向导，没想到向导却说这一切大概和那个献祭仪式有关吧。向导说，在波人的传说当中，石像在被剪断脐带之前会有一个盛大的献祭仪式，等到仪式结束，石像就有了灵魂，所以这个时候石像是自己站起来的，然后由工匠们给他穿上裤子，再雕刻出象征身份的腿部纹身，石像就彻底复活了，他会自己走到阿湖平台上面去。阿湖平台也就是安放好几尊石像的长台子，这也是当年东波人修建的配套建筑。显然这个传说并不是胡扯，剪断脐带，石像自己站起来，这都和前面戴教授考察出来的制造过程类似，可能是在描述远古的工匠利用重力来搬运石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后这段描述石像自己走到阿湖平台上，会不会也是在暗示东波人是利用重力完成了对石像的搬运呢？2011年来自北美的两位教授提出了新理论，原来只需要用三组绳索就可以让石像自己行走，就像影片里展示了这样，三组队员在训练了3天以后就可以协力移动这个4米高15吨重的石像，时速还达到了惊人的 0.5 公里每小时，似乎一切都被证实了。两位教授还在很多石像身上发现了利用这个原理的证据，比如眼窝是后雕刻上去的，这是为了方便绑绳子，腹部有一个14度的倾角，这是为了方便利用重力，等等等等。所以千古谜团也就这样被破解了吗？显然还没有。4到5米的石像可以这样移动，10几米的石像还能这样移动吗？专家们研究以后发现，移动4到5米的石像，坡度必须保持在3度以内，否则这只无法爬坡，也无法下坡。而岛上从采石场到几个主要的阿湖平台，全是起伏不定的山路，在这种情况下，10几米的石像是绝对不能用这个方法搬运的。还有某些石像的头顶上是有这种红色帽子的，这些帽子和石像是分离的，如果使用这种方法搬运，那这个好几吨重的大帽子又要如何安放上去了？所以这个方法只适用于运输小型石像，大型石像一定还有其他的方法。接着戴教授整理了各种假设，比如1955年这种背部滑板的理论，用人力拖拽石像，等到要竖起来的时候呢，安上帽子，这样滚石一点一点的垫起来。专家们也找人实践过，这个理论确实可行，运输竖立画面中的这个石像呢，一共用了18天。接着是1970年提出了腹部滑板理论，用腹部的天然弧度做一个圆弧滑板，再用三角杠杆一点一点的撬动，这个方法明显比背部滑板要更靠谱，可以运送更大的石像了。再到了1986年，其实那会儿就已经有人提出了绳索理论，用两组绳索拉着石像左右晃动前进，但当时这个结论是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大型石像。再到了1987年，研究花粉的专家们突然发现岛上曾经有很多树木啊，为什么现在岛上没有树木了呢？会不会是被砍光全部拿去运送石像呢？如果是这样，那很显然石像可以站着直接用滚木运输啊。1998年的时候，又有人想到岛上的东波人不都是拥有天顶星科技的航海民族吗？如果岛上曾经有大量的原木，那很显然他们应该用舟梯啊，这是他们移动独木舟的工具，用原木搭建梯子，做成火车整轨的样子，再在石像上也安装滑板，这样一节一节的撬动，哪怕是再大的石像也只不过是一个大点的独木舟啊。当时专家们还现场复刻了这个方法，一个12吨的石像在5天内就移动了 14.5 公里，顺利从采石场到达了阿湖平台。戴教授认为这个舟梯方法是最可靠的理论，因为除了石像，他还在岛上观察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阿湖平台。别小看这些平台，它们是由4块整条的巨石围成的石堰，然后再在石堰里铺满石块建成的一个石台。 这些阿湖平台可能才是整个十项工程的重头戏，因为十项普遍只有上十吨重，而随便一条阿湖十条就有80到100吨重。很显然，这些巨型十条不可能用绳索方法让它们自己走路，那就只可能用舟梯来运输。而如果这样的话，一个可怕的问题也就同时出现了，那就是距离采石场十几公里有300多个阿湖，900多尊石像，当年运输它们这需要多少木材。接下来正是因为研究这个木材用量，戴教授找到了破解谜团的钥匙。继续考察，戴教授帮我们又还原出三个关键信息。第一个信息是树木的根脉，通过对地下根脉的研究，专家们估算出来复活节岛上曾经至少生长着1600万棵棕榈树，这些棕榈树和智利的九棕榈类似，非常高大，不仅树干可以用来造船，果实还拥有极高的含糖量，可以直接酿酒。专家们估计，当远古的时候，那一船东坡人第一次登上复活节岛，他们看到的是一座天堂，覆盖全岛的棕榈树阻挡了海上的强风，悬崖和树梢上是数以百万计的撒鸟，这些鸟上千万年以来就从来没有见过人类，所以当人类来抓它们的时候，它们跑都不会跑。同时，密密麻麻的棕榈森林还造就了无数的溪流和池塘，池水甘甜可口，一年四季泡在池塘里都没有关系，饿了抓鸟吃，馋了捡果子吃，没有任何猛兽，毫无竞争压力。而这一船闯入天堂的东坡人呢，显然他们是从极度内卷的环境当中闯过来的。试想一下，如果不是老家实在活不下去了，谁会用石器和独木舟去挑战太平洋？所以一瞬间从内卷到天堂，这一船东坡人还真有点不习惯。他们的危机意识很浓，上岛以后就收集了很多棕榈果做储蓄，后来发现自己真的是想多了，天堂就是天堂啊，储蓄下来的棕榈果竟然全部变成了极度甘甜的棕榈酒，不仅美味，还能让你飘飘欲仙。于是放纵和沉沦开始了，贵族阶级开始沉迷美酒，而平民阶级也并不辛苦，他们不过是砍倒棕榈树做成独木舟，去周围捕点海豚和金枪鱼，或者直接在沙滩上抓几只上岸交配的海豹。砍倒树木的地方也不用担心，用火一烧，刀耕火种，还可以种植自己带来的香蕉、甘蔗和芋头。戴教授估计，这是复活节岛的黄金时代，人口开始暴涨，最高峰可能达到过3万人的规模。而这3万人的祖先，按照口述历史，都是当时那一船酋长和6个儿子，以及7个妻子和10来个族人的后代。专家们还发现，这一时代的成年人只要超过20岁，100%有龋齿，绝大多数人从14岁开始就长蛀牙。很显然，这是整天喝糖水，没日没夜泡在酒池肉林当中的结果。这里补充一下糖与酒的关系，这种自然发酵的棕榈酒呢，就和我们的醪糟米酒类似，酒精度不高，但甜度极高，基本和现在雪碧兑威士忌类似，属于那种越喝越清醒，越喝越 happy 的 KTV 饮料。所以可想而知，这真的是一座醉生梦死的天堂岛啊！而危机却在角落里慢慢逼近，那就是戴教授发现的第三个关键信息，老鼠。从考古发现来看，那一时期的棕榈果几乎都有被老鼠啃食过的痕迹，但谷仓里的硕鼠呢？东坡人似乎从来都不考虑如何消灭它们，因为这些老鼠本来就是隐藏在他们海船里面，和他们一起到达复活节岛的。东坡人可能在离开上一个家园以前，就已经对这些老鼠放弃治疗了。在极度内卷的环境当中都灭不了老鼠，那到了天堂还不是更加放任他们，让他们随便吃，看他们能吃多少，反正天堂里有吃不完的食物，足够养活所有人和所有老鼠。继续考察，戴教授又还原出了第一尊石像诞生的过程。这是黄金时代的巅峰，一个家族酋长决定在自己的领地当中树立起一尊高大的祖先石像。波人信仰祖先，他们相信自己之所以能在天堂里醉生梦死，那一定是列祖列宗的恩赐。于是酋长开始组织自己的子民在岛屿东边的采石场里工作。据推测，波人祖先还没有征服太平洋之前就留下过大量的精美石器，像这样 叫做有段石奔和有间石斧，这都是凿石工具。他们那些横跨太平洋的独木舟，还有马里亚纳群岛上的拿铁石柱、汤加石门，甚至怀疑与那国岛下的巨型石头城，都有可能是他们用这些石奔石斧凿出来的。所以在复活节岛上面，他们用硬度 7.0 的玄武岩去凿硬度 5.5 的火山岩，自然是得心应手。专家们在岛上发现了很多他们当年使用过的石器，叫做托基，大概长这个样子。至今岛上的原住民依旧掌握着用托基雕凿火山岩的工艺，像这样预计70人小半年就可以从山体当中凿出一个石像来。所以难道制造石像的谜团也就这样解开了吗？显然还没有。除了岛上900多尊火山岩石像以外，还有另外53尊是用高密度的磷灰岩制造的。这种磷灰岩只比他们手上的托基工具软一点点，因此雕起来会非常吃力。所以要凿出这53尊石像，消耗的工具和工程量也将呈几何倍数增长。这还没完，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当中还收藏着13尊由玄武岩雕刻而成的石像，这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们的托基工具也是玄武岩，就像你不可能用木刀去雕木头一样，雕刻玄武岩必须使用比玄武岩更硬的工具，但他们孤悬海外，又不可能获得比玄武岩更硬的工具，那他们究竟是如何去雕凿这些玄武岩石像的呢？目前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按常理来说，他们只能用比石像硬一点点的玄武岩来慢慢处理这尊石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简直就不是雕凿，而是一点一点的用砂纸给磨出来，这个工程量可想而知。因此这13尊玄武岩石像其实才是全岛石像的精华。看来世界各大博物馆还是识货的，早就把他们从复活节岛全部搬走了。回到酋长当年开凿第一尊石像的故事，当酋长把自己的这尊祖先石像树立起来以后，全岛居民都被震撼了，而这位祖先和他的酋长后代也自然成了岛上最有话语权的家族。当时岛上大概被分为12个区域，每个区域对应星宫当中的一个星宿分野，12个酋长于是展开了石像大赛，你雕一个5米高的祖先石像，那我就凿一个10米的，10米的过时了，我还可以给你凿一个20米的桥桥，20米的还不够土豪，那我再用磷灰岩给你凿一个，怎么样，你行吗？什么，你要用玄武岩再凿一个？那你等着，我要给祖先戴上一顶红色火山岩雕凿的帽子，这是象征着万王之王的羽毛皇冠。这里注释一下，有考古学家认为，按照波人传统来解释，这些石像上的红色帽子当初应该是被插满各种鲜艳羽毛的，因为这在波人传统中是羽毛皇冠的意思。但也有人认为这些红色帽子上并没有羽毛，是太阳的意思。总之目前还没有结论，只知道当初波人肯定是费了老大的人力物力才把这些好几吨重的帽子给安上去。这一切竞争都显得那么和谐，天堂就是天堂，这边比拼不需要战争，也不需要杀戮，一切用炫富来解决。但问题是，天堂的资源真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吗？很显然，岛上只有1600万棵棕榈树，这是全岛的物质基础，也是天堂之所以存在的基石。当你砍伐一棵、100棵、1万棵，甚至100万棵树的时候，天堂都不会毁灭。但是当无边无际的炫富开始竞争，1600万棵树显然不够大家一起来砍伐。很快问题就出现了，失去了树木的缓冲，岛上的东波人突然被强烈的海风吓傻了，房屋根本无法抵御狂风，食物也越来越少，那些傻鸟失去了树木上的巢穴，早就被吃到灭绝了，海豹也不上岸交配了，想要出去捕捉金枪鱼和海豚，东波人却惊奇地发现祖先的航海技术已经失传了，更何况他们已经找不到可以制作独木舟的巨大树木了。这个时候有人在高呼，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竞赛，我们必须重新种植棕榈树。但是还记得那第三个恐怖的关键点吗？老鼠，和人类一样繁荣的老鼠族群已经啃食了几乎每一棵棕榈树的果实，哪怕是少有几棵完整的果实被种植下去， 一棵棕榈树要长成原先的高度至少需要50年，而复活节岛上的2到3万东波人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黄金时代突然开始崩溃，大风摧毁了房屋，也摧毁了农田里的芋头和甘蔗，采石场里的石像被突然遗弃了，所有人开始惊恐地保护庄稼。这个时候戴教授又发现岛上有很多半地下室的围坑，显然这是为了帮助农作物防风，同时也可以用作堆肥。曾经的天堂子民开始不得不把生活垃圾当作堆肥来重复使用。与此同时，岛上还出现了1233个石头制作的鸡舍，集约化的养殖开始了。但这些家禽真的能替代曾经的傻鸟吗？很显然，问题并不出在鸡身上，而是出在水源身上。失去了棕榈树的蓄水能力，火山岩的多孔结构会让雨水很快就渗入地下消失，而雨水是岛上唯一的淡水来源。慢慢的，东伯人发现复活节岛的降雨量根本就不够全岛的居民和大量的农作物鸡舍的用水量。于是戴教授又观察到很多巨型的石像被堆积到了有地下水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很有可能就像波人传说中的那样，当初为什么要雕凿祖先石像？那是因为曾经他们还没有到达天堂的时候，相传祖先石像可以保佑他们丰收。果然，被从天堂踢出来以后，东伯人发现有石像的地方农作物会长得更好。这其实是因为火山岩里面的氮磷钾等矿物质滋养了土壤。于是他们开始把一些石像搬迁到有地下水的地方，辛苦地呵护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作物。而那些无法得到石像的部族呢，就开始用大量的碎石保护农作物。所以岛上的农田为什么都布满了碎石？原因有3点：第一，防风；第二，增肥；第3，吸热放热，保持土壤温度。否则即使大风吹不死农作物，土壤失温也能冻死农作物。围梗、鸡舍、碎石，看到这3个信息以后，戴教授充满了同情，眼前的天堂正在变成地狱啊。接着戴教授又发现岛上有很多阴森的地下洞穴，这里似乎曾经是某些部族的要塞，洞穴里出现了各种你想象得到或者你想象不到的骨骼残骸，最大量的除了同类就是老鼠。当然同类可能是因为战乱，而老鼠则一定是因为饥荒。与此同时呢，在洞穴外面戴教授发现了一些鸟图腾的演化，还有一些被雕刻成鸟人样子的饥饿雕像。在波人的口述历史当中，这一时期岛上发生了宗教革命，有一个新的领袖站了出来，让大家放弃对祖先的崇拜，转而开始崇拜鸟图腾。也许他们真的想像飞鸟一样飞出这个可怕的孤岛。鸟族领袖还定下规矩，每年各个部落都选出一名勇士，勇士们公平竞争，冒着被鲨鱼吞掉的风险，奋力游到海中的一个孤岛上，在那上面寻找一颗龙鸟的蛋，再游回来。谁先带着龙鸟蛋回来，谁就是未来一年的领袖，其他部族必须无条件服从。然而在地狱当中，公平并不能当饭吃，这个看似合理的制度也很快就崩溃了。地下洞穴里越来越阴森，而地面上那些曾经骄傲的巨石像也被敌对的部落一个一个的推倒，复活节岛的东伯人国度正在崩溃。而就在这个时候了，西方人来了。公元1722年复活节，一直正在太平洋上寻找南方大陆的荷兰船队来到了这里，于是船长罗文芬就把这里叫做复活节岛。罗文芬的航海日志当中记载，岛上巨大的石像并没有倒塌，但当地的居民似乎充满了敌意。在紧张的气氛当中呢，探险队开枪打死了9名岛员，然后就慌张地逃离了。这个时期可能就是当地人口中的鸟人时代，波人社会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到了1774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再次登陆复活节岛的时候，他看到的石像就几乎已经全部被推倒了。专家们预测，第一船东波人大概是在公元500年到公元800年之间登陆复活节岛的。这样算来，到1722年，罗文芬看见濒临崩溃的复活节岛，岛上的天堂国度持续了1000年。而当52年以后，1744年的库克船长 看到的已经是一个崩溃后的复活节岛，岛上的石像全部被推倒了，曾经的天堂已经坠入了地狱，而地狱就是苦难的终点了吗？显然还没有。1862年，两艘奴隶船来到了复活节岛，抓走了1500名左右的岛民充当奴隶。这1500人是复活节岛上最后的学者、工匠和精壮劳动力。他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被船舱里的各种恶劣环境和疾病所折磨，到达闭幕的时候只有不到500人存活。但幸好当时已经处于奴隶贸易的末期，这500人被奴役了几年以后呢，秘鲁政府被迫将他们送回复活节岛，这个时候他们只有100人存活了。而这100人在海床上又漂泊了几个月，好不容易到达复活节岛时，只有15个人还活着，因为船上爆发了天花和肺结核。于是当这15个人重新和岛上的家人们团聚的时候，更恐怖的天花和肺结核袭击了复活节岛，崩溃雪上加霜，全岛的人口跌至600人以内。而悲剧还没有到达尽头，2年后又有一批传教士登陆复活节岛，他们开始宣布天主的福音，就像对待玛雅文化一样，传教士烧毁了岛上所有的文字信息，这些文字被称作朗歌，朗歌是一种和世界上任何文字都无关的象形文字，书写在木板上，采用从左到右、从下到上的读写方式，至今只剩下24块。据说是当时为了逃避传教士，惊恐的岛民把它当作独木舟的材料带到海上才得以保存下来。现在已经彻底没人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了，因此我们也只能从戴教授的推测当中来还原他们的故事。1888年9月9日，智利政府正式吞并了复活节岛，岛上的居民只剩下110人左右。他们似乎和曾经的天堂祖先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1994年，智利政府用现代设备把岛上的巨石像重新树立了起来。于是，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复活节岛也就慢慢变成了最经典的未解之谜旅游胜地。这就是复活节岛的故事。戴教授在离开复活节岛的时候说，地球不也是宇宙中的一个复活节岛吗？我们的祖先从伊甸园而来，而地球上我们也曾经有过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也曾经或者正在爆发着对资源的争夺和对环境的破坏。在石油被挖光以前，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会不会就是复活节岛上那1600万棵棕榈树。复活节岛的结局暗示着人类末日的预言，而即使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切，谁又能阻止它了？世界肚脐仰望星空的眼睛，也许当我们地球孤岛也崩溃以后，我们只会比波人更加绝望。崇拜鸟人仰望星空，幻想着逃离这座可怕的孤岛，但那时候没了棕榈树，我们已经逃不出去了。预言中的这一切，从复活节岛到地球孤岛，从巨石奇迹到全球化社会，再从人类到老鼠，我们不过是生活在一个大一点的25号宇宙当中啊。就像我们曾经分享过卡尔洪的实验一样，也许一切早已注定。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一切问题都用炫富来解决，还能回到那样的世界吗？